铁链女子事件令彭丽媛难堪，传闻上面要彻查。徐州事件结婚相再成焦点，可能成为黑天鹅。满洲里唔俾市民出门，有人翻越围栏外出，竟然被行政拘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志军。今日系香港时间2022年2月17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徐州丰县铁链女子事件随住网民不断挖掘真相而持续发酵。近日有消息话，习近平嘅夫人彭丽媛得知此事之后非常愤怒，认为对佢嘅国际声誉造成咗巨大影响，所以要求彻查。推特账号郭德纲2月15号发出呢一则消息，并且转发咗彭丽媛参加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的短片，暗示铁链女子事件不解决，彭丽媛今后没颜面再出席相关国际活动。就在同一日，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曾经参加过六四学运之后逃亡到加拿大的李一平也都发推文话，有北京的老朋友话佢知，中共高层为铁链女子事件召开了特别会议，彭丽媛态度坚决，要一查到底。消息亦都提到，是因为呢件事伤及了彭丽媛的颜面。仲透露，反对意见就认为，真相一旦曝光，会打击中共的形象，所以希望压制网络声音，等待舆论渐渐平息。鉴于中共一贯是黑箱操作，外界没办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实性。不过铁链女子事件早已经被国际各大媒体聚焦，彭丽媛真的有这种想法也都在情理之中。但是也都有网友对此嗤之以鼻，说哪有这么要面的共匪。李一平表示，我的理解是，若果高层铁板一块，可能会大事化小，但是他们有裂痕，因此习近平可以直机大清洗，其他派系也都可以推波助澜搞局二十大，就看哪一方先出手。还有网友说，其实不要理真和假，只要尽量传播出去，声势够大，彭丽媛自然就会介入。不理是为了什么，如果这件事一直在这里热炒，他就一步国门都不要出了，外媒记者一提问要怎样回应。虽然中共高层会有乜嘢动作，外界不得而知，但系一点可以肯定嘅系，事件已经触动社会各个层面，影响之大而属罕见。中共当局想要不了了之，绝非易事。近日有消息传出，北京大学百名学子联署，要求彻查案件。随后，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等亦都纷纷跟进。此外，民间有人组团前往丰县探访和解救锁链女子，亦都有人通过打横幅并且影相上传到网络的方式发声，还有老兵发短片声援。在体制入面，早前有新华社对外部主任韩松发文关注，近日有中国网制片人导演黄胜强披露真相，这件事还引发了中国法律界对相关犯罪刑期的大讨论。中国艺术家亦都发起了断链艺术行动，上百名艺术家为锁链女子、中国妇女的处境以及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变态发声。参与断链艺术行动的诗人张兴在发表的诗歌《村民》入面写道，专制之下，我们与这个女人的命运其实就差一记闷棍，今天不为他发声，明天就不会有谁替自己发声。时评人长评2月2号撰文说，在中国偏僻的山村家庭，买妻子的比例高达 50% 以上，哪一家人买了人所共知，但是官方从来都不会主动承认存在这种行为，而是积极参与和维护相关的行为。更加残酷的现实是，最后受到惩罚的不是人口贩子，往往是揭露他们的人。前大陆公安董广平对大纪元表示，中国人口贩卖和摧残妇女的问题 存在了几十年，这么多惨烈的案件一旦曝光，所有罪责都会指向中共，即使他处理了一大批人，也都洗脱不到他的罪行，因为这个是专制体制的罪行。江苏徐州铁链女子和董某人的结婚相，又在中国网络掀起一波新的舆论风暴。前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2月16号在微博说，已经将日前收到疑似伪造的结婚相举报给徐州调查组和中央多个部委，助力徐州办案。邓飞所讲的是他此前一日在微博发放的一组杨某侠和董志文结婚证的相片。相片来自网友，显示杨董二人在1998年8月2号登记结婚。杨某侠的出生日期是1969年6月6号。但是如果将结婚证的相片和锁链女子的相片放在一起对比，不难发现两个人的五官气质都有明显差异，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而且结婚证还有几个漏洞，包括没有证件编号，没有两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看得出是先盖章后签字，而女方的姓氏杨也都错写为的手边的杨。相片不是两个人的合影，而是两张单人相拼凑而成，办证的日期是礼拜日，不是工作日。所有这些都引发疑问，到底是哪个伪造的证件，为什么要伪造，上面的公章从何而来。视频人秦鹏认为，邓飞向中共公安部等等举报，除非公安部立定心水要跟住被人闹，否则就不得不进行调查和追责。而案件追查下去，就不单只是乡镇办事人员给一个假结婚证那么简单了。因为事实证明，丰源和徐州官方从开始到现在讲的几乎每一句说话都是假的。那对徐州和丰源的书记、市长和院长的追责也都会随之而来。再追问下去，小花梅的处境、铁链女子的子女是什么回事，好可能会查出更加多的惊天案件。结婚证曝光是整个徐州事件的一个里程碑，好可能影响整个徐州和丰源官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事件爆发以来，在受到严密监控的微博上面，信息的流通似乎没有受到完全限制，这个是非常罕见的。究竟当局是打算弃卒保居，借徐州事件释放民间长期积压的不满，还是另有原因，目前外界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当局的意图是什么，从中国民间的议论来看，很多人都清楚地将矛头指向中共体制。秦鹏认为，这一起事件可能成为超出所有人预料的黑天鹅事件。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2月15号再次因为爆发疫情而封城。目前已经有5人因为违反防疫规定而被行政拘留，10家商户被封，当地民众感叹过不下去了。满洲里官方通报，2月15号当地一家五口确诊新冠肺炎，该市南区街道被划为中风险区，官方宣布全面加强社会管控。当地的一位市民话俾希望之声知，呢两日一直喺度做核酸检测，所有经营场所都关闭，连小区都唔俾出，航班仲有火车全部都已经停咗，冇乜嘢交通工具啦。另外一位市民话，都唔能够上班，都留喺屋企入边，过年嘅嘢始终系贵嘅，然后到而家因为疫情又贵咗，一年好几次封控。上次都是27日，而家又开始了，老百姓都过唔到落去了。这个已经是满洲里两年之内第五次爆发疫情，在中共严格的管控之下，民生艰难可想而知。2月16号官方发布的一份通告说，四个人擅自翻越围栏离开所在管控小区，被分别给予行政拘留5日、罚款或者警告处罚。在同一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又通报，截至当日中午12点， 已经发布违反疫情防控规定通报两份，行政拘留五人，查封停业处理商户十家。2月15号，一名90后的江苏年轻人在柬埔寨被网络诈骗集团抽血七次导致病危的消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消息来自柬埔寨中柬第一医院2月14号发出的文章。文章披露，化名为李亚明的年轻人近日被送到医院救治的时候，因为严重缺血，全身呈现极度浮肿状态，而且下肢失去知觉，小腿硬到好像石头咁，身上面的针窿更加是密密麻麻，触目惊心。综合多家媒体报道，李亚明自述他是孤儿，曾经在中国做过小生意，还在多家机构做过保安。2021年6月份，有人以介绍工作为名将他押到广西，之后被绑架去到柬埔寨，以18,500美金的价格卖给当地中国城里面的一间网络投资公司，强迫他从事网络诈骗工作。李亚明拒绝参与，于是被囚禁、虐待并且强制抽血。李亚明介绍说，这间公司在一栋楼里面一共有几百人，门口有人持枪把守，楼里面有负责检查血型的医生，他是 O 型血，医生说他的血型比较值钱。李亚明累计被抽血七次，平均一个几月抽一次，一般每一次抽一樽，但是最多一次抽了两樽，每樽大概350到380毫升。这间公司还威胁李亚明说，如果不配合就将他的身体器官拿去卖。李亚明表示，好像他这样遭遇的中国同胞至少就有7人，这些人的后续情况他也都没办法得知。近日李亚明冒险脱离了囚禁他的网络诈骗集团，一名好心人将他送医院救治。他提到，诈骗集团从主管到人事都是中国人，被买入去的人根本就不当作人来对待，只是商品赚钱的工具。这一则消息再度刷新网友的三观，有网友表示毛骨悚然，国内有铁链女子，国外有捐金卖血卖器官，海关在做什么，公安又在做什么。中共原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飞毫无预兆地在2月15号转任天津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分析认为，不排除赵飞突然落马的可能。据北京青年报2月15号报道，赵飞转职的消息是在天津市17届人大6次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上面公布的。公开资料显示，今年58岁的赵飞上年就职湖北省政法系统，先后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武汉市政法委副书记、武汉市公安局长等职务。2014年7月，赵飞空降天津，接替落马的武长顺担任公安局局长，两年之后兼任天津市副市长。2017年，赵飞升任天津市委常委，并且出任政法委书记。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分析认为，赵飞仲在湖北的时候就同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行得好埋。李鸿忠属于太子党李铁影的秘书帮，赵飞当时在李鸿忠之前先行赴天津任职，应该是李鸿忠的报告。黄克说，赵飞这一次转到人大背后的关系好微妙，如果李鸿忠下一步入不到政治局常委，咁赵飞嘅政治生命基本上宣告结束，亦都唔排除会落马。黄克话，赵飞仲未满60岁，当局唔俾佢做满就转闲职，已经说明政治前途不妙。佢话，原本因为要开20大，当局对政法系统嘅整顿到3月份结束，但系结束之前又搞咗个专项小组要查孙力军余道，所以有啲矛盾。一方面话整风结束，另外一方面又要搞孙力军清毒专题小组，同时仲大规模咁换人，包括赵飞。 而且天津是直辖市，非常敏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已经落马，这些都是标志性的。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